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备受故事 FM 听众欢迎的铁窗泪栏目又更新了。铁窗泪这个栏目专门收集中国人在全世界各地坐牢的经历。大家听多了可能会发现，当事人被抓起来多数是出于某种误会，要么是被所在国家当成了间谍，要么是遇到了签证问题。所以这样的无妄之灾落到头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很倒霉很委屈。但要说到委屈，我相信没有人比今天的讲述者感到更委屈的了。
大家好，我叫罗伯特，我生活在成都，今年30岁了。
大家好，我是阿巧，我跟我老公是2024年5月份结的婚，当时就是想的先结了婚，然后存的钱，然后他想带我去看一次跨年烟火，我们就去了澳大利亚。
这次旅行主要是我和我老婆的一次婚后的蜜月旅行，筹备了基本上快一年。那经过我了解，我发现去的话需要很早很早时间去预定这些计划、酒店等等等等。然后当时为了给我老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订的还是跨年烟火的船票，是在悉尼港海中间看的，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像很多游客需要甚至早上7、8点去河岸边，然后等到晚上12点钟看。
我老公平时就很照顾我，就是生活起居上面非常的细心，因为他是一个厨师嘛，会给我煮很多好吃的饭。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只有100斤，认识他以后我疯长了20斤，然后以前身体素质也不太好，他把我照顾得很好，我就再也没有生过什么，除了感冒就再也没有生过病。这次的旅行计划他都是按表格，然后当时都还是火出圈了，然后都发给抖音平台，然后火了，就是男朋友制作表格，然后网上的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人怎么能细致到这种程度，就是安排得很周到。
当天是这样的，这个时间点要先从晚上7点钟开始，这个船是晚上7点钟出发，包含了就餐酒，船上所有的香槟都是畅饮的，所以说那天我们很 happy， 然后在船上蹦迪，然后导致酒喝了也还是挺多的，但是没有到醉，就只是喝嗨了的那种感觉。
当时晚上我们的状态都是很开心，然后在床上遇到了台湾同胞，也聊得很来，整个就是过程很亢奋。然后当时甚至把台湾同胞的那个戒指借给了我，让我老公再一次给我求了个婚，反正整个过程都很开心。
下船的时候是已经是2026年的1月1号晚上1点半到的码头，然后我们下船，当时我说打 Uber 回酒店，但是那个时候悉尼几万人都在打 Uber， 所以说完全是打不到车。然后那天下雨，我们一边走，走着走着，我当时也比较心急，下雨，然后就担心，一是走丢。因为很多人，然后二是下雨非常滑，所以说路上我就一直叫我老婆说你别玩手机，她就觉得可能也加上我的语气不是特别温柔，我老婆然后就有点不高兴，我觉得我对她有点发脾气，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路上就争执了一下。
因为当时国内的时差是3个小时，我就想出片然后发朋友圈，然后我就修图，没有注意到他当时的情绪，然后他很焦虑，我就没有在意他，我就看手机，然后他就很着急想拉我过马路，然后我们情绪就喝了酒，然后就很激动，就发生了几句口角， 然后他期间他不小心把我的手机碰到了地上。
我和我老婆两个争执的时候，当时我想把他手机，我确实想去拿他手机，我叫他别玩了，然后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手机就掉地上了。
不是打掉，是碰掉。我的老公声音平时就很大，就是我觉得他生下来声音就很大，因为他的朋友也认为他声音很大，都习惯了，可能就是在路上的时候他这个大嗓门，然后就引起了路人注意。发生争执以后，然后刚好我们在发生口角的时候，对面的那个年轻人，一群年轻人，应该是十多个吧，有男男女女，然后就带头的一个女孩子就过来把我拉住，她说你需要帮忙吗？然后我情绪上来，因为我不知道当地的法律，我以为她只是单纯的安慰我，然后她就抱着我问我需不需要帮忙。然后我平时也是那种喜欢哭的女孩子，然后我就哭了，然后女生就围着我，男生就围着我老公，把我们拉开了几米的距离，不允许我们有任何交流。
在他们眼里看到的情况，可能就是我去打我老婆，把我老婆手机给打掉了。我老婆看到有人安慰她，然后我老婆就哭了，然后他们就更以为是不是我老婆受到很大的委屈，然后我怎么怎么了。
哦，那个女孩子就说，我会帮助你离开你的老公。我说我们只是简单的口角，我说这个很正常，他就说这个在中国很正常，但是在澳大利亚这不正常。然后我就说我老公很爱我，他就马上否定我，立马否决我，就说不，你的老公并不爱你，我们会帮助你离开他。
我就被他们那些同伴男生就拉到了另外一边，我就一直在给把我拉开的男生，我用英文我跟他们说，我说啊，你们干什么？他们当时那个男的就一直在说各位各位，当时他看我不走，然后他就在那儿用非常不礼貌的 F 开头的那个就在那儿说我，我就更不高兴了，就他 F 我，我 F 他的这种。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叫了一声 call please，
然后讲着讲着那个警察就过来了。我当时还是喝的比较微醺，有一点没有记忆力，我没有注意到就是谁报了警。当时我看着警察来的时候，我就清醒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整个大环境非常的嘈杂混乱，因为有大家有跨年散场的人流，然后有警察，旁边有警车，交警的警车灯光闪烁着。突然我就看到有警车开过来了，然后来了一个亚裔的一个警察走过来，就直接搜我身，简单看了一下，然后把我按在墙壁上，搜完我身之后就把我叫我上警车。晚上我也不知道开了多久，进到了一个地下车库。开进去之后，就像电影里面一样的，每一道门咔，然后打开，然后车开进去一点，咔，又有一道门打开。直到车停下之后，我下车，再一次的然后对我进行第二次的一个简单搜身，转身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室内，里面一个岛台坐了两个警察，然后像值班的，然后四周就有玻璃门，每个小房间里面都关着人的，就把我带进去，然后把我关到一个门里面，然后到那时我就觉得情况不对了。就有警察过来找我，拿了一堆文件，然后给我说，然后这个时候觉得我需要必须100%要听懂他的意思，所以说我就一直跟他说啊，我说我不会英文，我英文不好，我需要翻译。然后这个时候走过来了一个不是逮捕的，是另外一个亚裔的警官， 然后他给我讲我是怎么回事，然后我需要签署文件，怎么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之后，他一直在给我强调一点，就是他会帮助我。然后我问他问题他都没回答我，我问他所有的问题他都会先给我说啊，你先把这些文件签字确认之后我会回答你的问题。文件是英文嘛，他就每个字都给我翻译然后讲给我听，然后讲的时候会有一个记录仪放在我们俩面前，然后我签完字之后当我想再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走了，我就又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差不多不到2平方，左边右边和背面都是墙，外面和里面都是可以互相看到的。当时警察也没给我被子，然后我也很冷，因为当时我穿的还是跨年的衣服，一个拖鞋然后短裤短袖，然后里面的空调温度可能就只有18度左右这种温度，因为要国外空调冷气是非常足的，我也很冷。后来就开始录指纹，然后接下来一步就是大家美剧电影里面都能看到的，我站在一面墙面前，墙上面有尺子，我站在面前，我只是不举牌，然后各种给我拍照，正面侧面背面全部拍照，然后再一次把我重新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我到了警察局以后，然后就警察就叫我坐在这里，然后就问我会不会说英文嘛，我就说只会一点，然后他听我只会一点了以后，他就请了一个中方翻译，就叫那个中国会说中国话的那个翻译，然后来问我，就问我老公之前打不打我，有没有什么精神病之类的，我都是否认，我说没有，我说只是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争执。警察就问完话了以后，然后他就走了，就不管我，就把我留在那个警察局的那个问话室外面，有一个凳子。我就很着急嘛，我就搜百度，搜那个谷歌各种网站，我就说这种情况多久人会出来，我看就是6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出来。我在那个警察局外面，因为警察局外面的旁边那个门就是犯人可以从里面出来，就是等待的地方，但是那个是室外，很冷，那天晚上刚好就是变温了，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然后我穿的很少，我穿了一个红色的很薄的旗袍坐在外面等，然后脸也是哭得很肿，妆也花完了，就整个状态跟鬼一样，穿着红衣服的鬼没什么区别。然后我就回去这个样子卸了个妆，穿了一身便服，穿了运动鞋，然后收整收整又去警察局等。我基本上每40多分钟每一个小时我就会去问那个警察，然后警察已经被我骚扰到就是不想跟我说话。
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然后又再一次把我冷醒之后，我就坐在那儿看人事百态，陆续有新的犯人被带进来，然后印象挺深的女的，是个黑人，然后头发就像大家印象中黑人的那种头发是非常蓬松的那种，然后带进来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我关在那个2平方的小房间里面的时候，警察会过来问你饿不饿，喝不喝水。当时其实我已经没有心情了，后来有其他的那种感觉是经常出入这种场所的那个一个黑人，他说他饿了，他吃三明治，然后警察还去帮他把三明治打热了然后端给他，然后他说他要喝咖啡，并且还需要3包糖3包奶，然后警察然后还去给他做咖啡，然后3包糖3包奶给他。后来等到上班，里面警察越来越多了，我知道啊，天亮了应该9点钟左右了。然后这个时候 警察把我带出去叫我接一个电话，是一个类似他们当地检察院一个能说中文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今天白天我会上庭，他说你这个事情其实你认罪就好了。他们的长官，他们叫 soldier， 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会拿一沓文件出来，然后带走一个小房间里面的犯人带去走。当时我所理解的意思啊，这个人可能就上法庭了。然后整个大厅后来基本上都要被带走完了，就只剩我。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崩溃。那个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过3点钟了。我看到首先比我先来的人也带走了，比我后来的人也带走了，怎么就只有我？然后我也知道那边工作效率的一个问题。我知道如果今天4点钟之前还没到我，那肯定今天就没了，就又得等一天，等后天了。我就当时真的特别崩溃，然后我就没忍住，一下就开始在我那个透明的小房间里面嚎啕大哭。我叫那个警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旅行的所有的行程安排都是我定的。在国内我换了很多现金之后，我带到澳洲来，我不知道我关在这之后我老婆能不能找到那个钱在哪儿。她甚至连1月2号晚上的那个酒店在哪儿她都不知道，那她该怎么办？然后我老婆的英语还不是特别好。后来他们那个长官 soldier 路过，我又把他们 soldier 叫到了，我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把我关这儿？我老婆都说没有事，这是个小事情。他给我说了一个我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一句话，他说你老婆觉得没有事儿，但是警察局觉得你没有事儿。让我等了很久，然后我看到他开那个 soldier 开始整理我的资料了，我知道那肯定要带我走了。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整理资料，整理着，我感觉他要整理完要带我走了。突然他来了个熟人啊，感觉两个人很久没见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天，然后他就直接把我的资料放在桌上，这样两个面对面的开始聊天。就是你能想象那种就像咖啡馆里面两个熟悉的人靠在那个咖啡高咖啡桌旁边，那个一只手搭着，一只手在空中飞舞着，然后聊天那种感觉嘛。然后我就离他们有5米远的距离，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那个 soldier 聊着聊着啊，感觉啊我还在整理资料，然后他又转身，然后开始整理我的资料。聊着聊着，感觉那个 soldier 聊到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然后东西又放下，然后又继续两个面对面的开始聊天。当时我就觉得，我求求你能不能快一点，能不能赶快让我去法庭。然后差不多就这样经历了30多40分钟，他们终于聊完天了，叫我出来，就通过很多个闸门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刚好到那个门口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懵逼了，因为那个空间完全就像我在美剧里面看到的监狱的那种，我当时就以为这是监狱。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给我说，他说啊，你别担心，这是看守所，每个上法庭之前的人都会先关在这里面。警察就过来，然后就给我读我的权利，问我有没有纹身，有没有自己的团体。因为里面是混合关押的，然后就担心你比如说有团体之间的冲突这些，然后问我有没有借高利贷。哦，我说我都没有。检查完之后就叫我带我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的配置就是大家美剧里面所看到的一个不锈钢马桶，在几乎在房屋的中间，然后没有床，然后地上稍微修了一个很宽的类似一个台阶的这种，就是告诉你 这个平台是用给你睡觉的，有一个泡沫垫子，然后你可以睡在泡沫垫子上面，差不多躺了有一两个小时啊，开始发饭了，然后闻着香味了，吃的什么呢？吃的是传统的意式千层，但是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我闻了一下，我没有吃，就那个味儿，哇塞，难以接受。然后旁边还有配了白水煮的胡萝卜、西兰花，还有烤了半个大番茄。那个西兰花已经变成咖啡色的了，但是它那个生产日期是新鲜的。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我牢房对面那个牢房来了一个亚洲面孔，我当时还想看那个面孔，我以为是韩国人。然后警察把他关在里面之后，他直接拿中文问我，啊，你是中国人吗？啊，我当时就觉得，啊，终于来了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沟通一下。和他简单沟通一下，他是2025年暑期时候来的悉尼这边读语言学校，然后因为读完语言学校，然后可以在这边读大学。他是什么事呢？他是跨年31号和他的朋友，老乡，那个老乡有40岁了，就只是老乡可能在，然后在这儿合租。然后在家里面喝酒跨年，然后他的老乡又带了一个朋友，人也喝高兴了。他那个朋友说那个小伙子骂他，但是至少那个小伙子给我说他没有骂。然后他们就争执起来，然后那个小伙子就说，咱们也别争执，咱们出去单挑。然后去单挑，然后那个男的就没有打过那个小伙子，然后他那个朋友看到了，发现打不过，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去打那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看着自己打不过来了，就直接抡起那个啤酒瓶直接敲上去了。他朋友发现这个事情变严重了，就报警了，就把那个小伙子给抓了，就咱们就这样就在看守所里面遇见了。简单聊了一下，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心情聊了，就说啊，那就休息吧，我就睡着了。然后晚上就被其他那个牢房的人闹醒了，就里面我感觉我关在的一个动物园里面啊，他们就感觉就是可以那个门敲一晚上，各种乱叫的声音，旁边就各种你能感觉到远处有各种那种一会儿学猩猩叫了，一会儿有乱叫的那种，有的人就又想睡觉，然后又被闹醒之后就 shut up 啊这些话，然后有的人本身不叫的，听到你说 shut up 然后他又开始叫了，然后就会发展的就是不止叫，还会发展的就是开始吵架，你叫我不叫，那我偏要叫。然后有一个那个男的，就是从他进来他就一直在里面没有睡觉的，就一直在那儿狂叫，就发出各种人类我感觉发出不出来的那种声音，然后又一直在敲门。他敲那个门真的我的房间感觉都在震动。那他就是只穿着一条短裤，然后打的光脚，然后是黑人，然后留着那种洛尔腮服，然后整个人感觉应该有2米高，全身的腱子肉就真的是那种一拳可以把我打飞的那种，就一直站在那门口。想天了，我当时眼睛都不敢和他对视，真的非常恐怖，完全我可以用那个大猩猩来形容他。
我有咨询过外援，然后我发了小红书，那个小红书的那个贴名就叫做悉尼跨年当天晚上不小心关在了警察局，然后就求助贴嘛。当时这个关键词好像应该是挺火的，那个浏览量一下就起来了，很多人评论，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想赚你钱的，有想也是有几个好心人想免费来帮助我嘛，就是一直在强调你不要就去请律师。他说这个案件 没必要请律师，就是很小的事情，律师就是想赚你的钱。因为一个案件，律师的话应该是，我问的价格应该是7000刀一个整个案件，剩下就是几万块嘛。但是我一直在犹豫，就是后面我还是很动摇，就是想要去请这个，因为我老公已经一天了，就是等到一天就一直没有出来，我就很着急。然后有好心人就告诉我一定不要去请，你有什么你给我讲，然后就是把各种文献给他们看，然后就说你这个老公很小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你就没事的话你就回家吧。当时我就在外面等，然后我也吃不下饭，就是整个过程我头一天我只吃了一袋巧克力豆，然后还没有吃完就买了一瓶矿泉水，就这样就是打发自己。全程基本上有时间在那个警察局待着就在警察局待着，就一直没有等到，然后直到后面我还是没有等到，最后一天了，我要退掉那个民宿了。然后我就早上睡醒8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去警察局门口等着，然后看到十点半，然后我就回民宿收拾我的所有行李，回去看见就很纳闷，房间为什么是打开的，然后就是两个房东，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在里面等我，他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联系不上我们，然后我就情绪就没绷住，我就说我老公去不小心被关进了警察局，我等了他有一天多的时间了，然后他们就过来抱我，他们一听这种状况，我也很难受嘛，我整个情绪就很崩，我就哭了一段时间，他们就抱着我，就是说我们现在立刻去警察局帮你去找警察，就是帮我问现在是什么情况，问我老公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就带我去警察局。然后警察去了以后，警察看到是两个本地人去嘛，因为房东进去的时候那个就很和蔼的去问那个警察，然后里面的警察看到就是本地人过来了，然后就态度非常好非常好，就是甚至有一句话就是他甚至说就是说我表示，他会说我表示非常理解我的心情，然后房东而且多次强调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无依无靠，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而且我们在蜜月，我一个女孩子在外怎么办，就是一直强调，就是说我很可怜，强调我很可怜。然后警官就是看到有人在给我解释嘛，就给了我们一个地址，叫我们去另外一个警察局，那个警察局的有一个警察就是逮捕我老公的那个警察，叫我们去那边，叫那个警察可不可以撤销这个起诉，就是没必要去上那个法庭，直接撤销。就是看见我的房东去了以后就说没问题，我帮忙问一下，去问一下警察能不能加快处理，他说应该是那个退不了那个起诉，就加快处理，就是说今天一定会放出来，就给了个肯定话，今天下午4点钟以后肯定会被放出来。然后期间他就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他就说你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喝水，你一个人在这边住吗，你昨晚是不是没有在这里住，就各种问候我嘛。他知道我没有吃饭了以后就连拖带拽，然后带我去那一个美术馆，就是那个打卡地美术馆里面去吃了一个披萨，然后还给我点了一杯红茶。
我就一直等啊等，等到中午发完午饭，差不多应该是在下午1点钟左右叫到我，人生中第一次戴手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大家看的电影一样，手先伸出去让手铐戴好，然后他才能开门，就把我带在就看守所旁边就一个小房间，那种房间就隔音房间带进去，然后四周都是那种隔音棉，中间有一个电视，你进去之后我等了1分钟，然后电视就亮了，就是一个法官，就像那种咱们国内开视频会议的那种感觉，然后法官能看到你，你也看到法官，然后法官就问了我简单问题，当时我以为就是上法庭，后来我才知道啊，这只是第一道流程，先确认我的身份，之后又叫我出去了，然后又戴着手铐然后回到房间里面。然后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又 带到那个小房间，然后是个律师，他就律师给我说问我身份，问我事情的经过，然后就问他，我说警察起诉的是什么，然后说警方起诉我两个罪名，一个是破坏他人财物，因为我把我老婆手机 弄在地上了，然后起诉还有一个就是我家暴。我当时就有点懵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求律师，我说你一定要帮我，当时也是我第二次崩溃的点。他给我说了，然后他就给我解释，他说在澳洲这种行为，就是警方对我的这种起诉是很正常的。他说你如果想最快的话，就是你认罪然后就直接出去，如果你不认罪的话，会继续在看守所里面等到下一次开庭，但是他不能确认下一次开庭是多久，然后可能下一次开庭如果我不认罪，可能还会再等下一次开庭，就一直等下去。所以说我想最快出去，那么就是必须不认罪，我没有选择，我只能认罪。当时我都觉悟所谓，只要我今天能出去，我今天能看到我老婆就好了。沟通完之后我又回去了，我就等等等，然后我对面那个小伙子也非常的着急，他的家人在国内什么都不知道情况，就他们家人可能就只是觉得这个人就怎么就这几天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当时我就想到了之前看故事 FM 铁窗内的时候，就有一期就是那个主讲人他也是这个情况，然后他先出去，然后也是被里面狱友的电话号码出去对他们进行一个帮助。当时就跟那个小伙子说今天可能会出去，你要不把你家里面你信得过的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把他背着出去，我就给他打电话叫他帮你想办法。然后他就把他妈妈的电话给我了。我这个人记性很差的，然后我就一直努力背他的电话，背他给我他妈妈的电话，一直背，就是他背给我之后，我就一直在嘴巴上念，然后每隔几分钟十分钟左右，然后我会走到牢房门口，然后叫他，我说来来来我背给你听一下，然后前几次我基本上都背错了，我感觉他都有点绝望了。然后还好的就是后来背上了，背上之后他就给我说，他说你把我女朋友的手机也背上吧。然后他女朋友的手机他说出来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背不到，我说我没法背，这个数字太乱了我没法背。我就后来我想怎么办呢，我把今天早上吃的那个早餐的那个牛奶盒子把它撕了，把面那个盒子有包装盒，盒子包装盒的那个膜把它撕下来之后，我把然后吃饭的那种木质的刀叉，然后把皮掰断，然后刻纹路刻在那个膜上面，然后把他妈妈的电话还有他女朋友的电话都刻上去了，在里面当时就等，我知道下一次可能就是开庭了，就正式开庭宣判我了。
我从2点钟待到了晚上8点钟，就等了很久，就期间只要那个电子感应那个门一打开，然后我就往那里看，然后期间也有很多那个亲戚，我们澳大利亚的亲戚也不停的在打电话问这个进展如何，就是反正也是有很多关心我们的人嘛。但是起到实质作用呢，我觉得第一个是澳洲房东，第二个是那个小红书的一个姐妹。那个小红书的那个好心人，她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华裔，就是在当地生活，就从小就移过来了。 那个姐姐是看那个小红书，然后那个姐姐就私信来关心我，就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说我这个老公这个情节很轻，你期间有什么需要问的，需要帮助的，你联系我。然后当时那 AVO 下来了以后，然后他就说你发给我看，我帮你翻译，或者甚至就是我把电话拿给警察，他帮我和警察说。我就从下午两点等到了7:30，7:40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之前，门外已经有两队人在等待自己的亲友，然后我就在那里等，然后有一个中年女子就看我在那里焦急的来回走动，她就来问我老公今天有没有开庭，我说开庭了，她就抱了一下我，她就说你放心，你老公等一下就会出来。然后说完这句话10多分钟之后，我老公就从一队人马后面走了出来，我就当时看到他，我感觉他变黑了好多，憔悴了好多，看见我就笑，然后他就抱我，然后我就哭，我又哭了，然后我就哭完了以后，他就安慰我，他就说别哭了，你傻不傻，就各种话，然后就抱着我，他说没事，我在里面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然后我就抬头看到他，然后他的那个眼睛都哭花了，眼睛上面全都是那个泪水的那个纹路。
静下来在里面待这么久，想了很多，就比如说从过去到现在，我自己生活上事业上有很多崩溃的点，我觉得在我现在看来都不是个事儿。我那个时候我有自由，我有我爱的人，我爱我的人，我家人能陪着我，我有身体，我有健康，这些我都有，我去在意这么多干嘛。这次这个事件其实再一次发现我真的是很爱我老婆，我非常的在意她，关心她。就是说再到后来，最可笑的就是再到后来等我出去之后，我们两个重新翻盘这个事儿，我们都在想我们究竟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在吵。包括在新西兰后来又回到澳洲，就整个旅行中就是我们在外面说话都会小声一点了。
哎，现在讲起来都想哭，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历就很不寻常，就很刻骨铭心，就让我们两个人之后遇到问题吧，就好好沟通，不要大吼大叫。就是我们在一起3年，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以后就学会了更加珍惜彼此，就是更加离不开彼此。
根据罗伯特提供的法庭文件，法院最终签发的是一项家庭暴力限制令 Apprehended Domestic Violence Order， 简称 ADVO。在澳大利亚当地的法律里，这属于民事保护令，而不是刑事定罪判决。法院基于担心后续再发生冲突的考虑，出了这份命令，核心目的是保护另一方，通过明确的行为限制，如禁止恐吓、攻击、骚扰或者是接近对方等，来预防冲突再次发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严格遵守保护令的所有条款，这就只是一份行为约束文件，可一旦违反保护令相关条款，则直接构成刑事犯罪，依法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及16,500澳元的罚款，同时会留下正式刑事案底，对个人的后续发展产生长期负面影响。罗伯特和阿巧后来从悉尼去新西兰游玩了几天，又回到澳大利亚乘返程航班回国，这次的经历并没有影响他再次入境澳大利亚。至于在警局遇到的中国小伙子，罗伯特告诉我们，从警局出来之后，他联系到了小伙子的母亲，后来他得知家人了解情况之后，迅速联系了律师，最终成功把小伙子保释了出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声梦云制作，声音设计丁香雪玉。如果您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 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